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老杜的内部视角看中国。今天是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所谓的不破不立嘛。应众多网友的呼吁，老杜今天这期节目讲普通人与官员如何逃出中国。请注意，是逃出不是润出，因为润出是非法的。也就是老杜的那个2026年摆渡人与天舟计划。看到本期节目的朋友，如果也想逃，正好可以在这个过年的特殊日子跟家人一块商量一下，看看谁先走谁后走，怎么走。今天这期节目老杜怎么说呢，心情非常沉重，甚至可以说是悲愤来形容。尤其在刚刚，我有一位体制内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在失联多日以后，在昨天被确认被纪委给留置了。3个月前我还明确告诉他，哎，我是纪委已经对你进行立案调查了啊。习近平那里是片刻不能停，寸步不能让，你这里也必须得毫不迟疑立刻逃离中国，你一刻都不能再等，留给你和你家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这哥们呢，他是半信半疑，总觉得我在吓唬他。他一生起落沉浮，经历了那么多，总觉得自己是被命运眷顾之人，总觉得自己这一次哎也能扛过去。他一会儿说哎呀我没有护照，一会儿告诉我说哎呀这个就担心连累孩子。我就告诉他，我说 你没护照啊，你一样能走，你孩子在体制内啊，他也得走，都有4局级干部了。我说这是一个最危险的地方，我说我明确告诉你啊，被调查对象就包括你的孩子，抓你的同时就会抓你的孩子，你们必须一块走才行啊。哎，他一会儿又说哎呀我这房子还没处理呢等等吧，各种理由。其实老杜看得明白，他始终是不能够下定决心，他在犹豫，在观望，在幻想，他舍不得这个权利，舍不得这个环境，舍不得那种说再等等那种也许就没事了那种的错觉。老杜真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重演啊！但我必须得说一句实话，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中共官员的通病。我在监狱的里面那些狱友们，有一个算一个，绝大多数人啊，我都很熟悉，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患得患失，侥幸心理，最终万劫不复啊！这不是命运啊！这是体制的必然。很多人不明白呀，老杜为什么帮这么些人，帮他们贪官污吏干嘛呀，还分文不取。原因很简单，人道呀，人道，这是我的信仰决定的，这不是理性和利益的问题。老杜本身深受中共体制之害，就我自身而言，我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哪怕他犯了天大的错误，他应该得到人应该有的对待。我不想看到再有任何一个人与我有同样的遭遇。而且我做这样的工作，其实主要依靠国政府和使领馆嘛，我就写写信推荐一下，除了时间和精力以外，一般也没什么成本投入，尚且能够应付。大家都知道老杜是从中国逃出来的，这些年几乎每天啊，都有不同的渠道的朋友通过各种渠道吧发私信给我，问同样一个问题，我还能不能够活着走出来，怎么能够活着走出来。老杜并不是一个职业救援者，与一些职业救援者相比，老杜差得远了去了。我的主业是公司职员，副业是 YouTube 博主，营救属于副业中的副业。我没有团队，我也没有资金池，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老杜向多个国家这个政府推荐从中国逃亡出来的人，一步步指导他们如何从铁幕中，从这个层层的包围之中逃离出来。有些成功的案例，这些人能够逃出来，好像逃出来之后，绝大部分人啊都选择隐姓埋名。务必嘱咐老杜说，你一定要对我们这个保护我们的隐私，不要向外界透露我们任何的个人信息。 我完全理解。在我的理念中，能救一个就算一个呗，但现实已经非常清楚，想出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在时间窗口呢却越来越短，而我呢越来越忙不过来。为了最大限度帮助更多朋友，我就决定呀，把这些年的一些真实经历、亲身操作中总结出一些路径、逻辑和边界公开讲清楚，同时推出两个克制的在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行动方案，也就是2026年的摆渡人计划以及2026年的天舟计划。这不是营销啊，也不是表演，而是一种止血行为。在今天的中国，想逃出来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手中已经有护照的普通中国人，这些人当中有的确实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只是简单的单纯的想离开那个黑暗混乱没有自由与尊严的体制环境。但现实是呢，这一群体的难度是最大的，他们的困难呢不是说出境，因为他们很多人是有护照的，而是他们根本进不去西方国家，他们没有签证，即使你给他们发了签证，发个旅游签证，那去了也没用，去了之后呢，你申请政治避难，那是非法那个入境，那被逮捕的，被拘留的，事多了去了。这一部分群体往往只能在什么泰国、马来西亚、赫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一些免签国家长期滞留。我亲眼看过太多的案例，他们这些人钱一点点花光，身份始终解决不了，申请发达国家的签证又屡次遭拒，最后精神彻底崩溃，被迫回国。有的人回去了呢，暂时没事，有的人一落地就直接进了监狱，一个手镯就戴上了。还有的人呢，他回国的时候入关没问题，但如果再出来那就被拦下了。这不是个例啊，而是反复发生的人间悲剧，我见多了去了。说实话，很多人神神秘秘说，哎呀我不让出来了，我说我见多了，肯定不让你再出来了，回去容易再出来就难了。第二类人呢，也就是体制内的官员群体，这部分人是中共体制内真正被习近平高压统治彻底下行的那群人。这一类人往往有钱、有职位、有资源，同时他们也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恐惧，他们没有护照呀，不允许辞职，全家都在体制内，钱出不来，人更出不来，很多人就把那个钱藏在什么天花板里啊，什么空房子里、床底下一类的。这些人随时可能被点名，随时可能被带走，随时可能被处理，甚至被整死。过去一年，老杜亲眼目睹了不止一起这样的悲剧啊！他们在犹豫和观望中被纪委带走，最后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很多时候，真正要命的，并不是没有路，而是在有限的宝贵的时间窗口，他们选择了继续等待、彷徨观望，自以为聪明谨慎，实际就是一家子傻子。等到了监狱里面通宵痛哭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有多蠢。那哪是谨慎的叫蠢？我要非常清楚、非常直接的告诉大家一句话：逃出中国最难的从来不是路径，而是你的决心、信心和耐心。只要你真正明白这三件事，继续留下来代价是不可逆的，坚决走出去，自由、安全与尊严，它是值得你放弃一些原本虚幻的东西的。你再喂上那些什么鲜花掌声主席台，那些什么恭维，那都是假的，太虚幻了。以及你要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系统性的切实有的行动啊！真是路在脚下，事在人为，你只要笃定前行，你不回头，你就一定能够逃出埃及地，抵达属于你的应许之地。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只是不便一一列举，没有必要。但我必须要先讲一句可能让一部分人不舒服的话：如果你没有遭遇什么严重的迫害，也没有这个现实的人身威胁，只是单纯的想换个环境，也就是大多数想出国的那个普通百姓们，我真的并不建议你出来。还有很多大学生在国内找不到工作，说我出来，大家想一想，语言不通， 文化断裂，社会关系重建，这对任何普通家庭而言都是极其残酷的现实呀。你出来以后你打个电话你都难，是自己东西被抢了，那你打个电话报警你都不会，出门喂个路都很困难。但是现在手机 translator 很方便了，这些群体出来之后呀，的困难和挑战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要面临长期时间学外语，要学半年左右。可如果你已经在中国遭受持续迫害了，或者说已明确面临严重的人身风险了，那么请你不要再犹豫。老杜在中国监狱里坐了12年8个月整啊，一天刑都没讲过。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中国的司法没有任何公平和正义可言。中国的监狱更不是人待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就生不如死啊。出于人道，我们必须采取切实行动。作为一个人，我们有责任去维护其他人的尊严，就是信仰。对于受迫害的这类人来说，旅游、务工、留学、结婚、这个工作交流、文化交流这些签证，统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即使你拿着这签证你出来了，你逃出来了，这也叫非法移民。在西方一旦非法，你将这非法者的去掉那可不容易啊。真正可行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国际避难，而走正规程序，就是人道主义签证。有很多国家发签证，这个人道主义签证的同时呀，所以给你一个永居的一个资格，这就叫国际避难人道主义签证。这种签证并不看你穷不穷，也不看你官多大，也不看你富不富，而是看你三个核心事实。第一，你是否因为特定原因遭受或即将遭受迫害，比如宗教与信仰、政治立场、言论表达或者特定社会身份。第二，这种迫害是否来自国家机器，或者至少是国家默许的。第三，你是否已经无法在国内获得任何有效救济。在中国这三个条件往往同时成立，但我必须非常坦率地说，人道主义签证这种避难是一项高度技术化的工作，它不承认情绪的，也不承认可怜的，它只认事实和证据链。你需要一条逻辑自洽、经得起推敲审查的一个迫害叙述，需要清晰的时间线、合理的出境路径和可解释的风险评估。没有结构设计、没有经验指导，成功率是极低的。老杜做的就是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完善这些必要的结构，并给出有力的推荐，促使有关国家政府愿意接受这些人。你的材料写得足够详实，足够有说服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正因如此，老杜反复权衡以后推出了2020年的摆渡人计划，这是一个基于信仰极度克制的一个救助计划，专门针对那些因为宗教与信仰原因在中国遭受迫害且处于高度危险的一些人士，包括天主教地下教会的神父、新教家庭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等神职人员，以及其他因为信仰遭受迫害的人员。这个计划规模非常有限，我每2个月就一个家庭，全年最多就6个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我会指导联络协助他们通过官方合法渠道获得前往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人道主义签证，落地以后他们可以自行申请政治避难。对于这一个群体符合条件者，只需要向我的邮箱，我这个 YouTube 的背景图片上也有，简介里也有这个邮箱，杜文07@mailface.com， 你就不用说事儿，就发三个字，数个字111111，发这三个数字，我会回复你一个专用的安全的联络方式，每一个人一个联络方式，不重复。与此同时呢，老杜也为体制内的关键人士预备了一个极其有限但也极具可能性的通道，那就是2026年的天舟计划。老杜是过来人， 我非常清楚那种朝不保夕、寝食难安、深不见底的恐惧。这一类人呢，他们往往没有护照，无法辞职，资金被钉死。但我要告诉你一句话，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啊。天诛地化的对象就是体制内关键岗位的人士，包括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也包括一些掌握关键地点的普通公务员。这个计划我全年只救三个家庭，每四个月救一个，特点就是八个字，合法、隐蔽、可行、有限。即便你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我也有办法合法的把你们接到西方来安顿下来，使你们能够合法的到银行去开账户，以便你们能够转移必要的保命资金和生活费用。符合条件者只需要发送三个数字22到上面同样的一个邮箱杜文07@mailface.com。 有个关键的一个事关生死的大问题，大家务必记住呀，务必注意。老杜虽然不是像一些什么大国情报机构一样那么令中共紧张，但我也是中共方面高度关注的人。因此国内的朋友不到迫不得已，请不要贸然跟我联系。对于确实需要帮助的朋友，那么如何同老杜发邮件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呢？切记以下要点，这非常重要的啊，以下几点要点非常重要。第一，设备要尽量使用苹果手机，尽可能不要用电脑或者是什么国产手机，新的最好啊。当然你自己的旧手机也无妨，旧手机只需要在与我联络前进行2到3遍出厂恢复即可，也就是要抹除你手机的一切旧插件。恢复出厂的这个手机啊，不要安装任何无关的 APP， 什么拼多多呀，什么这微博、微信啊，千万不要安装。除了我告诉你这软件 APP 以外，你千万不要安装任何国内的国产 APP， 特别是微信啊，这东西具有极强的窃密功能。其他国产 APP 都基本具有定位功能，甚至窃听、揭露的功能。所以无论如何不要乱安装，切记也不要安装任何输入法，什么搜狗输入法那些，千万不要安装，因为这些输入法有这个自动的后台备份功能，你这边输入任何字都传到后台去了，服务器上去了，非常容易泄密。大家就用系统自带那个输入法即可。关于购买设备，请不要尝试使用现金购买或者是到二手市场去购买。任何人企图用现金无痕购买电子设备，那都是非常容易引发关注的。老杜在国内的时候有过亲身经历啊，目前在国内的现金使用非常不方便。我出狱那天，2023年1月5号，第二天去银行取了5000块钱现金，到我2023年11月逃走的时候都没花完，没有花现金的这个场景。而且目前国内的这个摄像头是几乎无处不在，几乎不存在什么无痕购买的可能。特别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贸然前往二手电子交易市场，这个去购买什么二手电子产品。这类场所那是中共警方高度关注的地方。老杜在监狱的时候遇到太多的案子是通过二手交易市场破获的了。啊，也有很多的狱友就是因为去这个二手电子市场去买便宜货被抓了，被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就是收赃罪。有的人呢，他成功购买了这个无痕的购买了二手电子设备，身份证也没留，啥也没留，他觉得挺好，但那个设备是被盗抢的，他不知道呀，因为原来的主人已经报警了，那个都有序列号，你这边一用那边自动扒就定位报警了，从而警方很可能会立即上门对你实施抓捕。啊，你这边正用这个设备进行秘密对外联络了，那边警察当当敲门，破门而入，来找设备来了。大家想想，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以老杜的意见，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用你家的就用你或你家人的旧手机，啊，又廉价又可靠，也最安全，没有之一。 第二呢，就是联络老杜使的这个环境安全的问题。老杜特别提醒大家，务必不要尝试到任何公共场所同老杜联络。大家要清楚，中共有一套叫天眼系统，还有几乎无处不在的各种民用高清摄像头，这些摄像头的清晰度呢是极其恐怖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就是一根头发丝儿都能够清晰识别。你到公共场所啊，你拿个手机用那个外国的 APP， 你跟老杜在那儿联络，非常容易被这个监控摄像头给扫描到。请注意啊，绝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中共目前这个摄像头后面是连接着服务器的，很多都连接着大数据监控中心的。对于扫描到的一些敏感的图标和文字会自动报警，比如说你在那个系统这个手机上正在输入某大国这个情报机构的这个名字，它网络上只要图片一扫到，马上就报警。我们在监狱的时候，谁说话说是越狱呀，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说一些敏感的话呀，哎呀把谁干死呀，这些敏感的话呀，马上就扫描到了，声音都能识别，就报警了，警察就来了。哎，你刚刚说啥呢？他就会回放，非常恐怖，事关大家的安危福祉。我要求各位朋友，无论如何，不要在任何公共区域同我联络。对于翻墙软件，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什么西方 VPN。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很多人说用什么西方 VPN， 这瞎扯淡呢。VPN 是不分东西方的，中国的 VPN 肯定不能用，是吧？那西方的 VPN 你擦亮眼睛去用，切记一定要用西方大品牌的 VPN， 多花点钱没关系，千万不要盲目使用一些免费的或者一些不知名的小的 VPN， 别看广告，因为很多西方的小的 VPN 那都中共派人出来投资的。老杜人在西方，尚且分不清哪家小 VPN 是中国的制造，何况你在国内呢？这些年以来，老杜做 YouTube 以后，有太多的 VPN 品牌找我做广告了，一期给1000美金呢，30秒广告给1000美金，不便宜啊，不低啊，老杜全都拒绝了。为什么？我分不清啊。因此我建议大家用大厂的，对于国内的网络尽量不要用什么公共 WiFi。大家都看过那个315晚会吧，都应该知道呀，中国的很多公共 WiFi， 例如什么咖啡馆、餐厅，它是热衷于收集用户数据的，收集完了以后对外出售，甚至电信诈骗。用公共 WiFi 干对外联络这种私密的事儿，那非常不安全，一旦被发现被检索到，那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西方的公共 WiFi 同样也不安全。你看我们在这个西方国家，不论是美国、加拿大啊，这个欧洲各国这些，你到机场、医院、地铁的公共场所，你用它那一连它那个 WiFi， 它立马就提示你一个提示栏，说这是不安全网络啊，所以你要慎用。它明确告诉你，所以说我给大家的这个方案就是说，请你用你的这个亲戚或朋友帮你买一张电话卡，开通流量，你就用手机流量去翻墙。事实证明这个方式最安全，你别用你的名字，用你的亲戚朋友的，这玩意儿最不容易引发注意。第三呢，就是我们联络原则上不要让任何第三人知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不要相信任何人。任何信息你只要告诉了无关第三人，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保了，稍不留神都会使你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是基本的保密规范，大家要务必遵守。第四呢，你们与我的联络对话框一定要设定5分钟月后记分这个功能，功能上有啊，自己设定一下，联络完毕以后要立即删除与我的对话框，使你的手机打开以后看不到你跟我这个你过来与我联络的任何痕迹。我们的这个联络方式都是抗恢复的，中共拿到你的手机也恢复不了我们的聊天记录。你们需要用脑子记住我简单的联系方式， 你随时找我，随时通过那个系统查找功能，你查找我，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大家要放松，不要有任何紧张。所谓的叫举重若轻嘛，这大国都如捧小仙呢，是吧？何况这么点事儿呢？如果你的家人甚至警察问你，你哪个救助机每天神神秘秘鼓捣上了，你就说我上外网看看，这种事儿查住也没啥，你看个推特，看个 YouTube 无所谓嘛，不看个小电影是吧？就说呗，说为了看什么什么东西方便，我就看一看。最后我想说一句实话，我不是万能的，我也不可能救所有人，但我真心希望真正那些站在生死边的人，不要因为信息不对称，不要因为犹豫不决而错过最后的窗口期。时间从来不站在你们那一边，路在脚下，事在人为，就看你怎么选。谢谢大家，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